一个对付四百个，上。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又到了儿童圣经故事的时间咯。希望每一次我们都可以透过精彩的圣经故事更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爸爸哦。上一次我们提到北国的君王和百姓的所作所为总是让天父爸爸生气，但是他还是很爱他们的，于是就派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先知以利亚去警告当时的以色列国王亚哈，告诉他说如果以利亚不为他求天父，天就不下雨，来证明天父爸爸才是真神。又让以利亚靠着天父爸爸派了乌鸦带食物给他喂养，又让寡妇用不会变少的面粉来供应他每一天的粮食。最后啊，还让以利亚在祷告当中让死掉的小孩复活了过来。这些神奇的故事让百姓和亚哈非常的震惊，但是亚哈还是死硬的不愿意去求以利亚来帮忙。干旱已经都到了三年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现在就让好听的音乐带着我们进到奇妙的圣经故事里头去吧。这个亚哈王看着百姓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干旱，就到处去派人找以利亚，但可不是要请他来求雨哦，而是要把他抓起来关着呢。这一荒旱灾发生的第三年，天父对以利亚说，
是时候了，你去见亚哈王，我预备要降下雨水了。
以利亚立刻就动身出发，去哪里了呢？等一下就知道了。就在那个时候，连都城撒玛利亚都已经感受到这次饥荒的严重性。亚哈就找主管王宫事务的俄巴底来。这个俄巴底虽然在北国以色列当官，可是自己呢却是一个十分虔诚敬畏天父的人。所以他常常都在注意，特别也照顾那些对天父爸爸仍然坚持信心的人，免得他们受到一些压迫。有一段时间，王后耶洗别就派人四处去追杀天父爸爸的先知的时候，俄巴底想尽办法救出了100个先知，又把他们分别藏在山洞里，还供应他们粮食和饮水，好保护他们。俄巴底来到了亚哈的面前，亚哈就对俄巴底说，
现在啊，干旱已经到这个地步，咱们一起到国境内去看看哪一些水泉和河床地带，找一找看能不能看到一些青草，带回来养回这些马和骡子，免得到最后还得杀了这些牲畜来减少粮食的消耗啊。
于是亚哈王和俄巴底就分头往不同的地方跟方向去探查这些水源和青草了。就在半路上，俄巴底遇见了以利亚，之前以利亚来警告亚哈王的时候就已经见过他了。接着又听到好多民间的传言，当然一看到以利亚他就认出来了。俄巴底看到了以利亚就跑上前去跪趴在地上对他说，
您真的是以利亚先知吗？
以利亚听到他的问话好像一点都不惊讶，只看着俄巴底对他说，
是的，我就是。现在请你去告诉亚哈王你的主人，说我在这儿。
以利亚似乎早就知道俄巴底是谁了一样，俄巴底就赶紧回答说，
这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呢？你这样是要把我交给亚哈王，让他有把柄把我给杀了吗？我可以对永生的天父上帝发誓啊，亚哈是到处在找你，甚至追到了其他国家，还得要发誓绝对没有把你藏在国内，现在你还要我去告诉他你在这儿，万一我去跟他说了，天父又把你带到去个隐秘的地方，他找不到你，一定会把我处死的。我从小一直是虔诚敬畏上帝的，真的，难道你都没听说 耶洗别在残杀天父的先知的时候，我还偷偷保护了100个先知，把他们藏起来，供应他们食物啊。这下要我去跟王说，你在这儿，你不会是害我的吧？
看着害怕的俄巴底，以利亚对他说，
我指着我所尊敬的天父上帝发誓，今天我一定会让亚哈王看到我。
这样俄巴底才终于赶去找亚哈王到他那儿报告，又带着亚哈来去见以利亚。原来以利亚被派去动身的不是去往别的地方，就是要来找亚哈，这个要杀他并且要关他的人呢。这可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啊，毕竟以利亚是独自一个人要面对亚哈王还有他许许多多的侍卫呢。亚哈气冲冲地跑来找以利亚，一看到他的面就说，
好小子，原来你在这儿，你这个乌鸦嘴，以色列碰上这场旱灾就是你搞的鬼吧。
以利亚回答说，
不，我不是让以色列遭殃的人，是你和你父家，你们才是。你们不听从天父爸爸的命令，跑去崇拜巴利这个假神明所造成的。
以利亚挺身面对亚哈王，告诉他要他去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到加密山那里，而且啊，还要亚哈王带着耶洗别王后他所供养的450个巴利的先知以及400个亚什拉女神的先知都一起来到加密山。真的是好奇怪呢，以利亚这个先知不过只是个平民的身份，可是当他这样告诉亚哈王，亚哈王虽然生气，可是却还是按着他的话召集这些人到了加密山。就这样，这些人和亚哈王都到了那儿，要看看以利亚打算怎么做。当大家都到齐了，以利亚就站了起来，大声地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到几时才能坚定你们的信心啊？如果天父就是你们的上帝，那就专心敬拜他吧。如果你们真的认为那个木头巴利是上帝，就去拜他好了。
这些来的百姓大多是什么都拜，听到这样的责备干脆也不回答。以利亚继续告诉这些百姓，现在天父爸爸的先知在这儿只剩下他一个人，可是现场有巴利的450个先知。于是他就请百姓们带2头适合献祭的公牛来，一头要给巴利的先知，另外一头给以利亚，就让巴利的先知把牛杀了切成块，要放在柴上不要点火，而以利亚一边也准备要让巴利的先知先开始，他之后也会照样的去做。当以利亚安排好之后，就对百姓们说，
等预备好了，就让巴利的先知先向他们的神明祷告，之后我再向天父爸爸祷告，那个会从天上降下火来回应祷告的，就是真正的上帝。
百姓听了都很惊奇，纷纷表示赞同。看到百姓的回应，以利亚就对巴利的先知们说，
哎，这样吧，你们人比较多，让你们先带一头牛去准备，先向你们的神明祷告，你可不要自己去点火啊。
他们就把那头牛给带走了，并且预备好了，然后用他们的方法向巴利神明祷告，一直求到中午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他们就继续更大声的呼喊，不断的围着祭坛跳舞，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中午都快过了的时候，以利亚就开他们玩笑说，
哎，大声祷告吧，他可是神啊，说不定现在在沉思默想，或是刚好去方便了。哎呀，说不定出去旅行了，或是根本就在睡觉，你们大声点，得叫醒他呀。
这些先知听了当然很生气，就用更激烈的手段来祷告，有的还拿刀和短剑砍伤自己，身上的鲜血流得到处都是。这一阵继续狂呼乱叫之后，一直弄到下午要献晚祭之前，那堆柴是一点烟都没有冒出来。这时候以利亚站了起来，就走到百姓的面前。以利亚让百姓也到他前面来，百姓就围绕着他，看他把那个残破的天父的祭坛修好，接着又拿了12块石头，用每一块代表一个以色列支派， 用这些石头修造好了敬拜天父爸爸的祭坛，又在祭坛的四周挖了水沟，大约有14公升容量的大小，也照样把柴在上面放好，牛也切成了筷子摆好，摆在柴上了，就吩咐人去挑了四桶水，浇在祭物和柴的上面。不但这样做了一次，还做了两次、三次，直到水湿透了祭物和柴，连挖好的水沟里面都满了水。以利亚不是看到巴利先知的祭坛吗？他们晒了一整天，也都没有着火。现在他还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湿了，这该怎么办呢？时间差不多咯，我们下次儿童圣经故事再来看看以利亚要怎么样一个人对付400个人呢。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